势，讲到超过时间。
这边来啊，
你的个人。
哦
，OK。这个已经这样了哈。全部的声音是在这里吗？一个人觉得啊，这个呢？
没有，
没有用啊。这个已经很大了，哎。好，我们再来啊，再唱这个歌，这个也是打仗的歌，上一次我们都唱过啊，这是台语的哈，这是台语的。来，
世间比拼两对对的就是生甲破，咱当人未免着当变过一变行哦。我是耶稣基督征兵着替我将军，对着用命作为保护，稳当也有存。主所指示大条改变记在圣经内，求主彰显我心难啊，令我无失败。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替我将军，对着用命作为保护，稳当也有存。人一生是生我过家，生都是我强，心就是我坚固顶白保我的归乡。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对我将军，对着用命作为保护，稳当也有存。咋将救主本是得胜，做咱的模样，咱就为做真正就当得报仇。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替我将军，对着用命作为保护，稳当也有存。
上次我讲过，这个战争的形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是要把它用在宇宙性的关系的冲突，用在自己内心里面两股力量的冲突，或是用在地球上面人跟人关系的冲突，这个就很大的不同哦。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我们的内心有两股力量，一个叫善，一个叫恶。那这两股力量就用战争的比喻说，他们是互相是争斗的。那我们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的很多恩典才能够胜过。你胜过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里面的那个恶念。那像这样的战争我是接受的。另外一个战争就是，这是宇宙性的，就是上帝跟撒旦之间的战争。这两个战争的战场其实是在我们的人心。所以这个最大的战争跟最小的战争其实是呼应的。可是人就会这样讲好了。当人里面的战场失败了啊，这个失败的人又是在地上是执政掌权的，就出问题了。就是他里面没有想到善，他想到是他自己的利益，然后他就会滥用他地上的权柄、地上的武力来达到他里面那个不好的自私啊，或是考虑自己不管别人或欺负别人，那这个就问题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只有从事内心的战争跟宇宙的战争，那对于已经有人就是心术不良，可是他掌权来影响别人的安危的时候，基督徒能做什么吗？那这个是我们重大的议题。现在讲的是真的地球上面的战争，不是内心的挣扎，或是宇宙的那个那个灵界的大战，不是，那个是上帝打的，跟我们也打不着齁。可是 地上面一直都有这个问题。那现在我想台湾跟中国的问题，那美国跟苏俄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我也以为 Bush 他的政府的钞票上面有印了一个 In God We Trust， 那么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他所做的都是基督教的，这是一个迷失啦，这是一个迷失。因为我们从今天的教会历史看起来，其实教会一旦开始从那个 underdog， 从被逼迫被迫害的情形变成被接纳被肯定的情况下，教会马上就失掉内心那个战场了。我讲过这是腐败，那就开始用地上的力量要来达到宗教的目的。所以刚才我讲了很多例子，从你看一直下来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啦齁。那不容易有答案。我们继续往前来看我们这个历史齁。我讲到那个这个欧洲这个改革齁，宗教改革并没有在战争上面没有改革到，这是很可惜齁。就是包括加尔文包括马丁路德，他们基本上还是买入，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强制的方法来达到宗教的目的，所以带来很多被迫害。啊，这些被迫害都是少数的，他们是还是保持原来使徒教会那种理想，绝对鸽派，然后就是不抵抗的。啊，这些人就跑了齁。我刚才讲过 Amish， 那个 Mennonite 齁，门诺会，还有那个 Baptist 浸信会是其中一个齁，还有贵格会 Quaker。贵格会齁，它是祷告的时候就是会发抖齁，所以就被叫做发抖的。那个 quake 是那个地震的齁，就是就是圣灵充满，他们是有灵恩派齁。可是基本上在这个政治观或军事观，他们是同一类的，他们是不战争。那好像在发生国家大战的时候，这些人就很可怜。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可以容许他们，可是他们要服劳役齁，叫Conscientious objection 哈，就是良心的反对，就是我不当兵不是不爱国，只是我的良心没有办法让我去当兵。在二大战的时候，有一些国家容许这样，所以我不是逃逸，我不是怕当兵危险，我是从心里面反对战争。所以你叫我去当兵只是浪费国家吃国家的饭或什么，打仗我根本不会扣扳机，所以绝对不会杀敌人的，所以你让我去当兵只有破坏我们的部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要我去扫地要我去做什么都可以，只是我绝对不当兵。那这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movement， 这样的一个运动出来齁。那有些国家许可，有些国家不许可，比如说纳粹德国就不许可，在德国也有很多人就是属于这样，各个国家都有，少数就是坚持觉得暴力绝对不对的这样的人，结果他就当成战犯，就是说你不服从国家的命令你就是叛国，没有有一个空间，就是你是良心的反对，但是你根本不叛国，你还是爱国，爱国不一定要当兵，他们认为不当兵就是不爱国，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坐牢，很多就是被 抓去关起来，在战争的下面，你不你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讲，那我部队都没有啦，我哪里去找兵？大家都说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部队就我要解的，所以有些不许可。可是像美国或什么就许可，当然你要所谓替代役就出来了，我们台湾的替代役就是说，好啊，你不当兵，那你就做别的服务嘛，那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表现出来哈。好，那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从剑、刀，还有弹弓、弹弓哈， 这些东西呢，这个伤害力是有限的，开始就有那个枪，有炸弹，开始有生化武器，开始有核子武器出来，啊，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科学的进步带来杀人的科技的进展，那么天主教开始教会从黑暗时期开始讲的那个 Just War Theory， 那个 Just 就开始被挑战，因为 Just War Theory 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只能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你只能杀害你的人，你不可以杀害不杀害你的人，所以他们把敌国的人分成 combatant 跟 non-combatant， 这是很重要哈。Non-combatant 我们叫做平民啊，他手上只要没有枪，他就是 non-combatant。就算他在部队里面，部队里面也有 non-combatant， 就是那个我们叫什么十字兵啊，医护兵啊，因为他在部队里面，他是为那个被打到要死的人急救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打仗的，所以国际法就有提到说你不能杀医务兵，他们都要有很明白的记号，他不同时打仗的。那医务兵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在战场上，当一个人受伤了，你不要分他是敌人还是我们，你都要帮他打麻灰止痛，都要帮助他或怎么样。这是所谓国际法。那背后就是提到，基本上战争是不好的啊，但是不得已嘛，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要保留一点人道在。阿兵哥受伤很可怜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有一个医护兵，不管是我方或敌方，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好的，对这些为国家牺牲的人来讲。所以大家有那个观念出来，所谓这个国际法、战争法就慢慢出来，那个就是从教会里面这个 Just War Theory 慢慢衍生出来的一些想法。他的目的是承认战争是不可避免，努力要把战争约束到在伤害最小的范围，可以说是 Just War Theory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这个反对鸽派主义的人的说法是说，你们讲得轻松啊，你们今天可以在那边说我反对，是因为有警察，美国警察保护你，你才可以有钱有闲在那边我反对。不管你连出来讲反对没有，就被杀掉了哈。所以你们是寄生虫，你们是只有吃饭不做工的，你们根本就是对国家是助长敌国，你是用间接的不帮助我们，简单讲就是帮助敌人的，也得到这样的批判。所以啊，鸽派并没有绝对被大家认为他是理想主义，他是一个最高尚的理想，没有。他说你们根本就是自私自利，为了安慰你自己的良心，那让全国的安危不顾的，这种没有大爱，这种只有小爱，只有考虑自己将来上不上天堂，然后让现在全国都下地狱的，这种叫什么爱心？这种耶稣也会不会喜欢你哈？也被批判，在神学上也有争议的空间，在这个上面哈。那这个时候啊，基督教呢也开始扩展了，就是那个宗教改革以后，就是文艺复兴，然后理性主义运动，然后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这个宣教运动就起来了。刚好也是英国跟西班牙这个海权运动，西班牙跟英国那时候是开始强起来，本来是法国拿破仑吼最强，那把很多伊斯兰教，我们说伊斯兰教把欧洲都席卷了嘛，拿破仑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收复，然后又规定要改教，不可以伊斯兰教，要改回基督教。他拿破仑收复不少，后来呢，法国又视为了，英国就起来了，英国是海军强嘛，所以英国就是宣教运动跟这个殖民地主义呢开始同步兴起，所以这个是不幸的，又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借着枪炮的力量把基督教传到全世界各地，这是第一次的宣教运动呢，是坐着炮弹去到人家那里，所以中国、日本、拉丁美洲，那沙特阿拉伯世界，那个都在这一次的那个这一波的宣教运动里面，一个是被征服， 就是被因为他们科学比较进步嘛，他们的枪比较厉害，我们还是用弹弓，当然是打输了哈。所以八国联军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用部队把你征服了，然后签下合约的条件是容许我的牧师到你们的国家去传教，要保护他，不可以给他怎么样，要给他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在子弹的威胁下面拿到的宗教自由，而不是去那边被破坏，没有，就是被保护的。他是passport， 他的护照是特别的啊，你不可以碰他，你碰他你就不得了哈。那我们中国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正是一边了，就是基督教不断的扩展到全世界，这个力量可是刚好不幸在历史上刚好跟这个英国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殖民主义，然后接下来就是帝国主义啊，这个国家想要扩张力量，想要影响全世界，这个野心啊就有。所以呢，德意志啊，他们在欧洲开始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大家不是各自独立吗？就是一个个小王国，从教皇的统治下面就起来了。可是太小了不够嘛，哈，然后就会南征北讨，哈，就是用去扩张嘛。那扩张的结果就会产生冲突嘛，那这个冲突就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开始，后来美国被拉进去了。那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作是 The War to Stop All War， 这是当时他们要宣传的时候的理想。因为当时的欧洲是首先开始的民主主义思想，然后各国家独立嘛，哈，大家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得不得了，哈，这个国跟那个国，然后后来就说好，我们联合起来就打一次大的，然后把它都解决了，然后以后就不会打仗了，哈，这是他们的想法。那是真的杀了很多人。那当然有人说跟经济不景气有关系的，1930年就是经济大萧条嘛，哈，就有人在害怕这一次如果过不去的话，会不会有那一次战争来了？这是在看人类历史上，因为我活不下去了嘛。所以最近不是日本有一个哪一个阿兵哥就说，我们不是侵略者，我们是不得已的，我们是什么？结果就说要被换下来哈。他是日本的什么部队里面蛮高的一个官了哈。所以当生存是问题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要活下来，就是到外面去找资源嘛。啊，就侵略就被合理化。那当时第一次大战就这样，那以为说我们这次打完了，我们可以大家坐下来，可以把一些争吵的问题都解决掉，坐下来谈。所以第一次大战就有一个国际联盟就开会。那时候的开会就是用圣经这个弥迦书说的，说我们将不再学习战争，我们要把武器打成农具。就是我们要放下刀枪，刀枪要弄成犁，就是变成生产的破坏性的工具，应该改成生产性的工具。我们应该够成熟，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彼此的歧义。就是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人应该够聪明，可以想出方法来处理彼此的争执。不需要用这么残酷的方法，因为发现战争的那个可怕，那个燎原，那个武器枪开始出来。可是没有多久二大战就跟着来了，两次大战很近，所以那个对教会对世界来讲是很大的打击。那一些认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基督的爱放到这个社会，然后鼓励大家相爱啊，世界就很好，没有问题的。那个我们叫做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那整个神学有一个反思，有一个重新的检讨。那二大战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原子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原子弹就不能找阿兵哥去打。这个原子弹的威力就是它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军队， 一下去整个杀光。这种 non-discriminative 这种不区分性的武器，包括细菌战、生化战，因为我们一直进步嘛，大家一直发明这个新的东西，而且很有力量，一下就可以让对方投降的这个力量发展出来。可是它的那个区分力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开始发现说，哇，加斯沃希尔有一点摇摇欲坠，就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拿起枪杆来保护自己的，就发现说你拿那个枪杆一打出去，对方都死光了哈，那个叫保护自己嘛？啊，你们要记得，投原子弹的是美国哈，是美国投下去的。所以二次大战结束了，大家又回来开会，就我们成立联合国，然后来啊，希望这一次就够了啊，这样不要再战争了。那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战争没有停，可是至少我们成功的把世界大战还保持住，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马上就爆发，可是那种局部的战争好像都没有停，二战到今天。而且我们发现变化了，本来是国家跟国家的打仗，现在发现只要有一小群人有办法拿到厉害的武器，他就可以对付一个很大的国家啊，这个叫做恐怖主义 Terrorism。 Terrorism 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他觉得老子不高兴，那我就可以对付你，我甚至拿你的东西做炸弹了，根本不必带炸弹，就想办法抓你的东西。所以那个宾拉登就是用美国的飞机做炸弹去炸美国的房屋，那你怎么样？我们不怕死啊，我们有我们的理想主义，就是圣战，那个 Just War Theory 演变成这个 Jihad， 那所以他们是牺牲，他们将来到天堂，上帝会报仇他的。所以宗教观念带进来，恐怖主义，所谓恐怖主义就是他不是国家，他不一定是国家，然后他不宣战，他的目标常常是平民，不是军队目标。他跟 Just War Theory 刚刚相反，他目的是要达到他政治的目的。所以一旦平民被攻击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恐慌起来啊，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出我的要求，我如果打你的军队的话，老百姓还就是不会给政府施压力，因为你们现在是民主嘛，所以让你们自己的老百姓来对政府施压力，这个我能够达到我的那个目的啊。像现在那个海盗也是一样哈，就是少数几个人他有很强的武力，在局部就可以，听说把苏俄的那个坦克车都抓起来了哈，所以后来受不了了，这个到飞去就不得了哈，那里面都是武器啊。结果美国跟欧洲的那个军舰就把它围起来哈，那个是苏俄的问题啊，苏俄在卖武器要卖去非洲，结果被海盗，他不是抢那个游轮，不是抢，他这是抢这一艘船，好像还没解决吧，我不知道，因为还在对峙哈，他没有打他，他把他包起来，让他跑不掉哈。那这个也是问题，那个是战争吗？那个战争对象是海盗，所以这个 terrorism 这个恐怖主义，它背后就有很多动机，不一定是爱国，有一些是宗教的，有一些是经济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的战争已经乱了，已经没有办法照原来这样子。那在讲战争，国家跟国家的战争，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国家里面的战争，国家里面党派的战争，这个是目前战争最恐怖的。所以就不是这个国跟那个国，是国里面的这个族跟那个族。我记得我上一次提到 state 跟 nation， 有没有？你们记得吗？国家有两个字哈。都叫国家，可是 state 是政治机器 ，nation 是文化机体哈。这是统治，这是统治机器，就是一个 ruling 哈，它管理，它维持秩序。他制定办法，让这个国家可以往前走的一个 machine， 一个机器。可是里面被管的人呢，他有时候他讲客家话，他讲胡老话，他吃面包，他吃面，他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那个被管理的人，他有他的认同，那个认同是 nation， 国主，那里面有文化、有语言、有宗教、有什么？那问题就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独立的时候，特别是强权在分这个是一个国、那一国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刚好是一个族一国，所以就会产生多族国的问题。一个国里面有两族、两个语言，比较有名的像加拿大就是这样，华语跟英语，所以大家可以谈得好，就还可以共存，不然的话，这是很明白的。那美国是叫多族，但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美国去哦，所以他最后就把它弄成一个美国文化来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有产生国内的族跟族的战争那种，打互哈，非洲的打互，那个波斯尼亚，最近的一些杀人很厉害的，那个叫青种的哈 ，cleansing 哈 ，ethnic cleansing 这样的做法很残酷的，都是在国家里面发生的，不是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也没有宣战，就是执政掌权的一族呢，就开始要清不同宗教、不同语言。那现在伊拉克也是一样，上一次你如果参加祷告，我就跟你们看那个伊拉克的基督徒已经跑掉40%以上，都跑到外面去，因为被那个回教徒啊就杀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嘛，所以基督教来欺负我们，所以基督徒都是坏人，所以他就对付美国没办法，就杀自己国内的基督徒，就这样杀，他让你就活不下来，整个族、整个宗教信仰的团体就消失，就是这样。现在都是这样啊，这个怎么办呢？就靠这个国际的这个叫人道主义，叫维和部队，你听过这句话吗？啊，去处理啊，就不滥用的时候，这是目前防止这样国家里面的种族之间的这样的武力的冲突恶化成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努力，就是用维和部队把它在国家里面把它处理好，否则的话各自会找背后的支持者。你知道苏俄最近那个乔治亚的故事吗？就是一样，因为苏联解体了，然后里面有个国家独立，可是里面还有他的小的那个，他又要独立啊。啊，当然他不给他独立啊，因为你刚开始我还没有部队，还没有什么，老子有的是部队，一下就派进去，哪里知道苏俄马上大军就进来。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背后是有美国自称那个乔治亚，美国想要削弱苏俄的那个力量。那这个就是大国小国之间大吃中、中吃小的这个现象，在现在就很明白。那最有名的内战应该是美国内战。美国号称他是他那个宣言就是我们是追求个人的生命信仰什么自由的一个国家，我们是这样立国的，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可是哪里知道对他们来讲黑人不是人。所以这个宣告人权，最强调人权的国家是最没有人权，因为他先把某一部分的人说他不是人，他是奴隶不是人。然后就这样到后来就是林肯的时候觉得这样不可以，开始就觉得说不行，可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高兴啊。美国的内战杀了100万人，比美国参加所有世界战争加起来的人还要多。所以这个战争就不是美国为了保护国家或什么什么，根本不是啊，就是理念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做人，这个理念在国家里面自己产生这样的战争哈，这样的争执。好，那在这个整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个人，就是甘地。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另一个势力就起来了。那甘地是印度人，他是律师，他去英国念到律师以后，他就发现英国用船坚暴力来印度得到商业利益，这样是不对的应该让印度人有机会站起来自己努力。所以他就跑去跟印度政府说可以不可以你们赚钱赚够了你们就回去，英国政府怎么会回去这个那么好赚的地方所以甘地听说他是从耶稣基督得到他的启示，他的办公室里面贴了一个那个登山宝训他很崇拜基督，可是他讨厌基督教。我有一次讲过，因为他要受洗结果被赶出去，因为他的脸比较黑嘛，印度人，他是在South Africa 哈，南非，在那边上班的时候，他那边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很感动，然后要跑去教 一个英国的圣公一个大教会去受洗，结果还没有进去就被那个执事在门口说，这个小黑炭你要进来做什么？他说我要受洗啊。他说这里不是你的地方。那时候南非是种族隔离黑白，那他被当作黑人嘛，就被赶出去了。所以甘地就这一生就不当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可是他不当基督徒，他觉得教会是种族歧视最厉害。然后有一个宣教士是他好朋友，就问他：“你那么喜欢基督，为什么？”他说：“我喜欢基督，可是我讨厌基督教，因为你们教会做的就是歧视我们，看不起我们，你们根本就是这样子。”这是甘地。可是甘地从耶稣学到一个方法，那个方法跟 Pacifism 不一样。Pacifism 哈，我们讲过。Pacifism 是任人宰割啦，你可以说这样讲啦，就是仰望上帝来将来报答我，那我是绝对不抵抗，绝对不暴力，那个叫做 non-violent, non-resistant。 所以啊，不抵抗，不暴力。就是顺服，好，你要给你，你要杀让你杀，反正我不怕，因为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有录影，将来我会得到报答。这是 pacifism， non-violent, non-resistant。 甘地在这两个之间给他分开，这是甘地聪明。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第四道力量出来。他所做的是 non-violent but resistant， 所以他把那个 non-resistant 拿掉，所以他叫做非暴力抵抗。你如果注意新闻的话，最近喇嘛达赖喇嘛所讲的正是他要跟着甘地的脚步。他说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中国政府就大吃小欺负我们。我跟他谈了几次，我觉得没有办法，希望在他的保护下面维持一个自治。现在本来达赖是这样，所以中国还愿意跟他谈，不是独立，希望维持自治。可是他发现中国根本没有诚意，所以听说他换话说，因为西藏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嘛，他说现在是大家尊重我，所以大家先都按兵不动。他说我决定放弃跟中国的讨论，除了他们让我感觉到有诚意。有人说他是在玩政治手腕，不过我们不知道了。不过基本上他说西藏人有一个共识，就是绝对不会使用暴力。可是那个抵抗中国政府，那个抵抗会抵抗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方是会暴力边缘，那个就是问题了。就是你要 resist 到怎么样的程度。那这种 non-violent resistant 的方法就已经脱离 pacifist 的那种任人宰割，就是会抵抗。然后就有一个牧师就把耶稣讲的被解释成 pacifist 的那一段经文就解释成 non-violent resistant。我有一次讲到就讲过，你们记得吗？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有没有？有人要你的里一歪也给他，有人逼你走一里就跟他走二里。那个牧师的解释就是根据甘地还有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金恩，美国的金恩牧师，还有很多后来有很多国家都用这个方法，有成功的达到他们的政治的目的，就是不用武力，不用暴力，但是并不是不用力量，是用非武力的力量来展示那个力量。那第一个成功的应该是甘地啊，甘地付很多代价，可是他成功了，英国就最后就离开，然后他们印度就站起来。那这个是关于战争跟和平之间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目前。我可以给大家一些代表的人物，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他们的那个作品。从战争到绝对和平，我们可以讲几个。一个叫 realism， 现实主义啦，这个现实主义上面自称的啦，别人把它称作军事主义。Militarism 就是 那这个就是主战的了哈。这个 realism， 这个 militarism， 简单讲就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国家为了保护他的人民，战争是必要的，战争是必要的，不管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当你自己都没饭吃的时候，你就只好向外去发展，这是一个国家要活下去，这是不得已。所以他基本上是认为国家是不能死的。好，那这个背后就是爱国主义哦， nationalism。背后是爱国主义，国家是绝对的，因为国家是保护人民，所以人民一定要对国家要绝对的忠诚，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存在，为了国家的生存，我们应该牺牲，我们应该怎么样，所有的手段都是对的，只要是为了国家。因为国家生存要面对的是其他的国家要伤害我们，要欺负我们，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不能讲道德，不能讲原则，最好是敌人还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他打下来，这个是最聪明的打仗的方法。什么还要登报纸，还要上网络说我要跟你打仗，几月几号要打哪里，哪里有那种，这个叫傻瓜嘛，根本不合现实啦。所以国家不讲道德，道德是国家啊买不起的奢侈品。 Just War Theory 就是讲说打仗要有道德，要有规矩，要有条例，他说没有。在 The Realism 是面对这个血淋淋的这个世界，这个残酷的黑暗的面，他说我最后的只求一个，我要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有人说 All is fair 哈，In love and war， 我不知道这一句话你们怎么翻译的哈，就是说，在恋爱的战场上，没有什么手段是不对的。为了要得到你的梦中情人，任何手段都可以用出来，因为你的对手也是任何手段都会用出来，你不可以考虑到什么什么道德或什么，那你的书皮啊不可以用抓起你就变了，你就没了啦，所以不要考虑。那战争也是一样，所以爱情跟战争都是没有道德的，你不要谈道德，那个只有输赢的啦，对不对？你赢了你就得到你的梦中情人，你输了就是没有，这个是不能分享的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这是 all or none， 就是要么你赢要么你输，没有和平共处，没有说啊，那么他就嫁两个人好了，不可能的嘛。要么嫁你，要么嫁他，所以这个是要想尽办法，不计手段的去得到你的心爱的情人哈。这个在爱情的战场上是不可以讲原则的，或者你就输了，因为这个是 non-zero war 哈，这是不可能，就是你死我活的这战场。国家也是一样 ，all is fair， 就是什么都是公平的啦。反正对方也是一样这样想啊，你给自己自我约束，你这是你倒霉嘛。有人就说美国为什么在韩战在越战会打输，原则就是他背后有一个天主教，他们 Just War Theory， Just War Theory， 这个不能弄那个不能弄什么什么啊，对方根本在哪里有什么什么 Theory， 他什么都来啊，把老百姓摆在前面，你打嘛，你敢打嘛，韩战就是这样搞的嘛，你打赢啊，打不赢嘛，那你是有限的目的达到就走了，人家不是啊，人家是无限的目的啊，就是到最后要把你打败为主啊，那你这样怎么打得赢？你美国强，强也没有用啊，你就是被自己搞垮。这是 realism 对这种 just war theory 一个 critique， 他的一个批评。他认为这是残酷的，国家为了国民应该是不择手段。那这个对世界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因为大家这样拼到最后，就是适者生存嘛。啊，活下来的国家，国家之间呢，他们会玩出一套规则来，所以也你说的所谓没有规则，不可能没有规则，因为大家会想说，我这样你也这样，这样大家都不好，所以慢慢慢慢，大家会摸出一些原则出来，啊，就用那个原则也不会签约，也不会 怎么样，可是大家就会摸出来啊，这样就好了。那到那个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因为我也不要你打我，你也不要我打你，那大家就和平。所以他也认为大家使尽办法，到最后啊不合适的就被杀光了嘛，对不对？那个活不下来都被灭掉了，啊活下来的就是大家平衡嘛，最后大家就取得一个平衡，那世界就太平了。所以只要让大家放手去打，到最后也是会太平的啦。这是 realism 他的哲学，他并不是说要一直打，他觉得打仗也不行，可是打仗是不得已的啊。那既然是打仗，你就不要讲道德，在战场上就不要讲道德，讲道德是假道德，是口号的啦，那个根本不管的。所以是 realism 是很长，但是军队就是求赢，其他都不管哈。好，那这个是 Thomas Hobbes 哈。这个哲学家 Thomas Hobbes 他就是强调这样，就是现实主义啦，现实主义或是军队主义哈。好，那么再来呢，这个 realism 呢，他们就是有时候呢可以 expansion 哈。为了国家，有时候不得已可以这样 ，aggression 也可以 ，preemptive strike 也可以，就是当国家人民多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当然是到隔壁去找东西吃啊，不然你要我怎么办？啊、这就是我说日本那个阿兵哥，就是说我们不是侵略中国，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日本土地太小了，所以我们是找东西吃而已，所以这个不叫侵略。这个国家本来就要为国民找到有东西吃，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这个怎么可以说侵略？是他们抵抗，所以我们才杀他们。如果他们就把土地给我们，就没事了，对不对？我们本来就不打他们啊，我们只是没饭吃，你们那么大土地也吃不完，就割一块给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哦，所以那就是这样的想法哈、哦。所以 expansion 也对的 ，aggression 也对啊。如果我发现因为好像最近你看到脸色不对，我就先打你巴掌，那这叫 preemptive strike。因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啊，等到他打过来，你再起步，你跟这样趴掉啊，那来不及嘛。当然是先发制人哈，所谓先发制人，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不敢打你，那这样才对。美国现在就抱着这种态度，叙利亚知道吗？最近把人家八个老百姓，把人家杀死，哦，叙利亚就抗议啊。美国对美国来讲，联合国啊，什么北欧联盟什么的，对他来讲，他都不看在眼里。反正老子绝对怀疑啊，这里面有爱凯达，我就打，你躲到哪里都一样。啊，如果你不交出来，整个国家把你消灭，阿富汗就这样，整个政权把你弄掉。哈山把他抓出来，然后弄一个伊拉克政府把他吊死。对我什么方法都可以弄，所以布希政府已经有一点，他就是走那个。帝国主义的那个 realism， 因为我已经被打了，我的双子星大厦被你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的国家，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他的对战俘的处理，就是人家批评的很厉害，有没有？关在那个古巴的那个监狱啊，还有在伊拉克那些、啊，很多都不人道。现在那个被偷偷照相，那个慢慢的跑出来，那个就是说我为了要逼你。吐出来是谁叫你来做这个事？什么方法都可以做。那种制度下面的恐怖呢，就是这个 realism 他们强调的。好，那接下来就是 just war 哈、哦，公益战理论了哈。这个是这两个是认为可以用武力的啦，可是他是认为说你武力只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能用来扩张或是用来侵犯别人，这个是不可以的。你有问题自己解决，不能够去隔壁把人家挖土地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这个是不对的。那个是扩张主义是不对的。但是当人家要来扩张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不进来，你应该有权利保护你自己，甚至用武力也可以，因为对方是拿枪要来跟你，那你当然可以。那目前大部分的国家的法律都定了这样，这个叫做正当防卫论，有没有？ 对不对？你家里有枪，你不打人，可是那个人拿着枪到你家里来要抢你的时候，你把他杀掉就可以无罪。那那个无罪的理由不是你杀他对，而是他拿枪到你的家里来，已经要杀你太太，已经要抢你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你为了自我防卫，就刚好有枪就把他杀掉了。那这个是防卫的啊，这个就是 just war theory。所以不管是在刑法，在国际法里面，大部分目前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大概都会留在基督教徒，顶多到这里。大概基督教徒比较少数敢用到 realism， 但是多数会停在我说天主教是在这里哈 ，just war theory。那这个 just war theory 很有名的基督徒的一个哲学家叫尼布尔哈。Reinhold Niebuhr， 尼布尔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政治神学家。嗯，你们对基督教政治学有兴趣的，应该念他的书。他的书不是太好念，不过不错，他头脑算清楚。那他写一本书叫做 Moral Man in Moral Society， 哈。他有一点意思，就是说人是上帝造的，人自然人是有良心，所以他会有规范，他不敢做太过分。可是当人跟人要一起生活的时候，人就会形成法人，就是形成一个机构，一个团体。可是这个机构就没有良心，这个机构就没有规范，因为机构是人所组成的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存在啊。这个法人，这个就是 society， 这个人自然的有良心的人所组成的那个机构，为了生存，他就因为他本身不是人，他没有良心，所以他的想法就是用 realism 的想法。那可是基督徒就没有，因为他既又有良心，他又活在那个没有良心的这个政府的机构里面，那他怎么办？所以尼布尔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是两个护照。你有两本护照，一本是天国的护照，一本是中国或台湾或是美国的护照。那所以基督徒就很麻烦，他是双重的身份。他一方面是基督的救赎的人，一方面他又是中华民国或台湾政府下面的一个公民。啊，这个公民的角色就让他不得不要遵照国家的规定去执行他该做的事情。那国家为了生存，为了抵抗外侮，就是 realism 就出来，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打仗。那我作为一个公民，我在这个国家的下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应该拿枪去打仗。可是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应该不拿枪去打仗。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面做我的决定。那为了国家，有时候我必须要放弃我个人的这个。所以他表示说，这里是一个两个争执的地方。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奥古斯丁的想法，他开始也是这样。那 City of War， City of God， 神之城，那写了一本大书，基本上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活在教会也活在社会，那教会跟社会是矛盾的，是冲突的。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就是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你可以很圣洁，可以穿得很好，然后平安平安，大家都很好。礼拜到礼拜六要跟人家厮杀，不管是在股票市场还是在商场啊，这个怎么可以很好很好？这些什么都要拿下来，对不对？这个要保护自己要多好啊！所以那个并不是只有国家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就是礼拜的生活跟礼拜到礼拜六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的挣扎嘛，不会吗？你不会觉得我怎么把教会教的那一套放到我的学校，放到我的公司？放弃就死了嘛，对不对？大家都逃税，你叫我不逃税，我怎么活嘛，对不对？那税根本不合理，他要不改，那公司又不公平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realism 跟 idealism 一直是争执的。反正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拿起武力来保护自己的，那个就是 just war theory。所以尼布尔背后的思想是蛮复杂的啦，他提到这个两个挣扎哈。那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pacifism， 最后面就是 pacifism。 好，简单可以把它分成这样的 grade， 所以不是只有主战跟组合啦，有最厉害的主战，有防卫性的主战，有不得已到最后关头为了和平只好使用暴力的，所以它比 just war theory 还要严格的，就是最厉害不得已的时候才哭着跟上帝说对不起我要拿枪了，然后我是为了和平而战的，那这个是 pacificism。 那这一个派别很难独立的，因为它常常是会被 just war theory 吸进去的。好，虽然他一直强调不应该战争，可是最后还不得不要战争，他就是变成 just war theory 的，只是他的规定比 just war theory 更严格这样子而已啦。然后最后一个是所谓理想主义，他认为耶稣的讲法就是宁可死也不拿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绝对的鸽派，所以从绝对的鹰派到绝对的鸽派有这样的哈，那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优等哈，这个是 John Howard， 这是门诺会的。John Howard Yoder， 蛮不错的一个学者，是门诺会的一个学者哈。他的那个鸽派神学理论蛮强的，逻辑也蛮不错的哈。这个，那最近就有一个，因为这一派哈几乎是不成立的，几乎是被 Just War 吸进去，所以一般在教会界在谈基督徒跟这个战争的看法，都分成三个理论 ：Realism、Just War 跟 Pacifism。就是分成是三派，那最近有第四派出来哈。那第四派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太软弱，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一不小心会被这个吸进去，因为他已经同意使用暴力，对不对？啊，这个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走这两个之间，就是基督徒比较少用这个啦，哦，基督徒大概是。这两个吵架了，就是绝对鸽派跟必要时可以拿起武器，就是大家在那边吵得很厉害。然后这个第四派就是站出来说，难道我们不能在这两个之间啊找一条路，是可以把这两个弄在一起，不是任人宰割，也不是一不小心就用暴力。所以他们就讲出我刚才说的 non-violent resistance 哈。那所以这个聪明的就是这个甘地了哈，实际上是一个印度教徒哈。他受耶稣基督的影响，他就想出这么一招哈，就是说不一定要任人宰割，也不要用武力，用武力基督说不对，那就是不对，那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非武力的来跟对方来对抗啊，来抵抗他，这个叫 non-violent resistance。那所以在 pacifism 跟 just war theory 中间就走出一个，这个我想是在上面了，有一个。那这个叫做很有趣，他们的名字叫做 Just Peace Making Theory。 这个名字很好玩，因为人家是 Just War Theory， 他说不是，是 Just Peacemaking Theory， 所以有一点他们共识的就是不管是打仗也好，和平也好，基本上没有公义就解决不了问题。那个 just 是被高举，就是司法院，就是司法体系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公义的话，政治就会滥权。哦，所以现在台湾在抓陈水扁的官员哈，两边的争辩就在这边，我们的司法能不能用现在对付陈水扁的方法来对付连战跟马英九或是其他过去国民党掌权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去弄，找到也同样来处理，这样老百姓就口服心服。如果你这个方法是对，阿扁有贪污啊，他的那些下面的官员都贪污，对你抓起来我们没有话讲，对不对？你就事论事嘛，他真的是有贪污钱，就是要处理。可是如果你只有处理阿扁，没有处理其他的人，这个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谁掌权谁就没事，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司法是不公义。 这个不公义，不久阿扁还有空间，他会把这个政治化，你知道吗？这个本来是司法案件，他会把它政治化，政治化台湾就没完没了，台湾就是又内战了，就是那个 Civil War 就出来了。虽然没有用枪用什么，可是基本上就是 不公平嘛。所以这些理论里面，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那个 Just 很 Justice， 那个公义必须要被高举啦。这个公义包括很多呢，包括报复性的公义，包括分配性的公义，包括参与性的公义。他们现在这个公义理论呢，现在很发达，公益理论就很多哈。这个 justice 变成一个重点哈。justice 的目的是要达到 peace， 是可以 peacemaking 哈。justice 可以 peacemaking， 啊，如果 peacemaking 成功的话，就不需要 war。所以就不需要 just war。 好，换句话讲，就是医学的说法是预防胜于治疗啦。 just war 是没有办法在公益上解决彼此的冲突的情况下，对方已经拿枪出来，所以你只好也拿枪出来跟他拼个输赢，然后再谈。他说在对方拿枪以前，如果你可以对方必须要侵犯你或是必须要打你的那个问题，那前面应该有些问题嘛，那些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根本不需要等到拿枪的时候你再谈说我要不要拿枪。所以他们的理论认为 pacifist 跟 just war theory 他们有一个盲点，他们只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啊。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基督徒就谈说我要不要参战，那么 just war 是说在公义的原则下我可以参战， pacifist 说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不可以参战。所以和平主义或是公义之战主义这两个主义基本上都在谈论战争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根本没有谈到怎么样让战争不发生，就不必去考虑战争可以不可以。这种是 just peacemaking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把它预防掉嘛。像日本说他没有东西吃，如果早一点中国就送饭给他吃，就不必来打了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啦。因为你知道 UNO Bono 那个唱歌流行歌的那个，他到美国政府去早餐会去演讲，就说你们 G8 你们国家，你们没有去考虑到非洲没有饭吃的那些人的话，迟早战争会出来的。啊，等到那个时候你再谈 just war 或不 just war 来不及了，因为你 economic justice 没有先达到，这是你们可以做到的，而且不必打仗。然后说你们不做，然后让那些弱势没有声音，声音被消音掉，一定会放冲天炮，因为你把路权都申请了嘛。我只是要让陈云林知道，我们台湾人不爽啊！你们灰弹都跟着我们，然后要跟我们说谈签什么约，签什么约嘛？你灰弹弹头先卸下来呀、啊！啊，你都包的滴水不漏。我只好用冲天炮啊，冲天炮就有一点战争的味道，对不对？咻嘣，这是台湾的这样的情形哦。就是说，你那个不公义的彼此不公义的情形要处理啊，你不处理的话，你在这边说战争对或不对，根本那心熬憋啦，那个来不及。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是由福留一个教授，他带领一批啊，23个还是13个这个学者，伦理学者，基督教伦理学者。这个国际什么绿色运动，我说这一批都是草根的哈、哦，他们花了好多年，从1993年到2年前吧，他们把这个理论弄成熟，然后发表出来哈、哦。那这个教授的名字哈、哦、叫 Glenn， 我想这个有一段时间应该会在全世界很有名吧。Glenn Stetson。以前像 Yoder 他是一个人一套神学说明这个和平主义是怎么样，可是这个 Glenn Stetson 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召集一群人，包括天主教，包括圣公会，包括长老会，包括所有教会，还有非教会的伊斯兰教的学者，全世界的和平的这个伦理学者，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经过好多好多时间争辩以后，慢慢慢慢形成共识以后再发表，所以这个的产生是民主性很强，就是参与性， 我刚讲过，这个公义有包括分配性的公义、报复性的公义、distributive， 不是 retaliation 哈、哦，忘掉了。那一个是参与性的公义 ，retributive。所以，当我们讲公益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的分配。每一个人要活下来，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东西吃，这是最基本的。可是，当这个社会没有彼此的不平均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有东西吃。大家到外面去，就是你抓我抓，大家吃，这个就是各自抓。可是，当这个生产的工具被少数人掌握，然后他可以大量生产，可以把少数生产的人把它整个吃掉，所以托拉斯啊，当这个财富、这个经营的资本可以被少数人集中，然后多数人就变成工人以后，这个分布性的公益就一直是问题了，一直是问题。在以前根本没有这个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农夫，大家一块田，不下雨大家都没有饭吃，有下雨大家都有饭吃，对不对？那你不够，我家就一点分给你，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大家邻居嘛，好。那这种想法，就是所谓那个 Amish people 他们的想法，他们都是做农夫啊，然后大家弄了，他们那个彼此相爱到一个程度，真的是他们互相盖房屋啊。哎，那你家小孩要结婚，全村的人都放假，都大家你去买木头，他去买窗户，他是什么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来，结婚前一个月把那个新房盖起来，全村的人都参加婚礼，很高兴，大家一起庆祝。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真的是我说 commune 那个耶稣讲的那个彼此互通有无哈，大家帮助，所以都没有问题啊。任何一家小孩有问题，大家都一起，他们的学校是大家一起去教的那个，所谓我们叫 homeschooling 那种，根本就不买入美国那一套什么知识的教育。这种大家参与解决问题，大家一起帮助的，绝对是鸽派的啦。但没有什么理由要用枪嘛，因为任何人的问题大家都帮忙他解决了嘛。如果这个在全世界都这样的话，非洲人没饭吃，美国人说、啊、那当然是给他吃啊，对不对？就像阿米斯这样的想法，如果国家可以用的话，是不必有战争的。那这个都没有提到报复性公益或是参与性公益，这个只有分配性公益。上帝造这个地球是给全世界的人可以活下来的，所以不应该用任何人为的方法来让很多人累积很多财富，让其他的人就是没饭吃，这个本身就不对。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来讲就不对啊，这个不对要处理，处理好的话，这些穷人就不会铤而走险，知道吗？共产党革命之所以成功，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在分配性公益上面，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叛，他们就拿枪把资本家都杀掉，然后大家分嘛。好，好。这强调分配性的公益，那可是有人如果他就是分配的还不够，都要把人家隔壁的偷一点来，那怎么办呢？当然抓到就要打屁股，大家要让他接受处罚，让他不会这样做啊。那这个就开始就是有人不乖乖按分配性公益来做的话，你怎么处理？这个叫报复性的公益。啊，报复性的公益就刚才讲司法体系就要进来了。那分配性的公益也不需要司法体系啦。就是经济学者哈、哦、啊，大家讲好了，大家都是不自私，有物共享的话，就没有问题嘛。可是万一有人自私的话，啊，需要有公权力，公权力就出来了，啊，他要怎么处理？啊，这个 retributive justice 呢，就会涉及到啊暴力的问题了。Just war 呢，在这里就出来，那能够不用暴力，可以达到这个 retributive justice 嘛，这是这个 just peacemaking 的人在努力的，就是不必用枪就可以让那个人接受处罚，啊，让那个人啊悔改，让那个人不要再自私自利害别人的话，这样的话，万一有人脱轨哈、哦，不照这个可以把他拉回来嘛？那最后是谁决定谁脱轨？我认真一点啊，人家都。一天都到田里面做三个小时，我做四个小时，那我收成就多一点， 这个是脱轨吗？哎，这个只是我自己认真一点，可是我多收一点那一部分的话，就会影响大家的良价，对不对？我如果收你的两倍的话，我以后卖的时候我就可以打折卖，因为我东西比较多。那所以就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出来，所以那个公平不公平有很多背后的东西在。那这个时候是谁来决定怎么样的做法是影响大家的福利呢？这个谁来决定？当然是国王决定。他说不行，应该所有的人都可以讲话。那这个就叫参与性的公益 Participatory Justice。 所以在定游戏规则的时候是大家都有声音的，不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声音的。那圣经一直强调说你要做那些没有声音的人的声音，强调的就是 Participatory Justice， 参与性的公益。参与性的公益出了问题，前面分配性的公益出问题，因为怎么分是公平，那是谁讲的？所以参与性的公益是现在一直很强调，大家应该都声音都会被听到，会被尊重，会被考虑，大家一起来哈。好，那其中，这个是 just peacemaking 了哈。好，那让我来讲这个 just war 哈。公义之战的理论啊，这是那个天主教哈，天主教会，特别是美国的天主教会的那个主教哈。他们在1983年那写了一本书 The Challenge of Peace, God's Promise and Our Response， 就是和平的挑战，这是上帝的允许跟我们的回应。那他们谈的就是从奥古斯丁以来，就是那个时候皇帝信教以后，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武力，那个必要是什么样啊？要用的时候怎么用才不会得罪上帝，才是上帝所悦纳的啊，那个就是那个公义的原则哈。那他们就提出来啊，写得很详细哈。那这个第一个 ，just war theory， 第一个就是 jus ad bellum， 就是 justice toward war， 这个是拉丁话了哈，就是 jus 就是 justice 了哈 ，ad 就是去。比如我们就是战争，就是要到战争以前要公义啦，就是你要叫伯来啦，不能随便就打啦，要有足够的理由跟动机跟目的你才可以发动战争。就是 Jus ad bellum， 他们说应该是不要战争啦，可是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好，那么如果你没有遵照这些原则，你就可以被审判，就是战犯 war crime 被抓去审判。那我讲过这个 just war theory 后来变成那个国际法庭的那个很多原则是从这里面来的哈。他们做了很多研究，第一个就是要 just cause， 这个理由啦或原因必须要是公义的啦，要公正的原因。那唯一的公正的原因就是自卫Self-defense， 所以简单讲就是打别人就不对了。战争是为了被打的，挨打的情况下，你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是唯一的他们接受的这个 just war， 所以就是 defense， 是防卫性的战争哈。那为了保护，为了保护无辜的百姓被外国人来侵犯，所以国家不得不用战争的方法来保护你这个无辜的百姓。所以他基本上这个 self defense 就是包括 innocent protection 哈，他们认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强调的。耶稣不是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在牢里你来看我，我生病你来看我吗？啊，那些都是弱势，那些是就是无辜受害的人，这些人呢就你必须要去解决他的问题，去保护他，去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认为一个无辜的人在受到外人的攻击的时候，你应该去拯救他，去保护他，这个是对的，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注脚，就是不是被强盗打得半死吗？那你就跑去救他啦，帮助他啦，怎么样哦？ 他们认为这个帮助，如果强盗还在打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你应该使出你的武功，把那个强盗抓下来。这个是可以，这个就叫加斯沃了哈。那耶稣讲的只是强盗跑掉了，你是在后面包扎布，这个还不够啊，这是 pacifist 哈。这样之后，你应该把那个强盗抓下来，才能解决问题的哈，才能够不让他继续去打人嘛。这个是为了保护无辜的人哈，保护无辜的人，或是这是。retributive 惩罚，二者对方不讲理的打你的时候，那打完了他跑掉了，他不打了，你也可以追过去打他一下，你怎么可以随便打我？那并不是说他现在继续打我为了保护，没有，他已经达到目的，他抢的东西跑掉了，要他学习以后不可以这样，不然他以后还是会打人啊。所以惩罚恶者，因为恶者已经犯恶在先，你可以用暴力来惩罚他，让他付出该付的代价。那这个就是我所谓那个报复性的公义也被接受。所以报复性的公义也是在受伤害以后发生的，正在伤害的时候保护无辜的人，伤害完成以后，那个让人家受伤的人必须要付代价，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这个 just worth sharing 哈、哦。那这个伤害必须要够大哈、哦，因为这个战争是代价很大，所以那个 damage 不能够说那个谁啊，谁来台湾不是跌了一跤吗？哎哈、哦，因为民进党人对他不客气，一直他啪跌倒了哈、哦，然后。中国说宣战，跟台湾宣战，因为我的代表被你那这个我们就说这个 just worth sharing 不及格哈，因为这一个人跌倒处理不应该是用宣战来处理，这个叫不成比例，了解那个意思吗？你在那个啊，哎，比例哈，就是不成比例啊，你那个伤害要过大，偶尔像那个美国飞机有时候就会到中国什么弄一下，哦，就宣战啊，这个不对哈。这个应该去谈那个飞机不要乱飞，还是说飞的时候你那个罗盘看好一点哦，不要乱跑哈、哦，等等。上一次不是有哪一个国家韩国还是什么飞机在苏俄被打下来吗？啊，大家都大叫嘛哈、哦，一样，就是说那个 just war 那个你要打仗那个 just cause， 这个 self defense innocent protection 跟这个 punish the evil 哈、哦，这三个都。你发生战争的程度必须要你受到伤害的程度要成比例啦。如果只是小小不点的，不应该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这个叫不成比例，那这就不 just 哦、啊、不然的话随便一点什么就可以打仗了嘛，对不对？哦，那所以那个不需那个双子星大厦不需就把它解释说这个就是很大的伤害，跟你侵犯我一样，那这个在 just war theory 可能会引起讨论，就是那个是需要处理，那个的确来拿我的飞机打我的房子，这个不对嘛，哈、哦，一定要处理。可是那个到发动战争的程度吗？还是那个应该是在什么程度处理？那这个可能有争议，这个、可能有争议哈，因为会扩大解释嘛，就好像流氓在路上走，人家感冒就打你了，你为什么在我前面？我喉咙不舒服，怎么为什么不能？你怎么找不哼？哦，嗯，就我到你的时候就哼，这明显就是冲着我。那你看这个，这也是 just war theory 啊，就是你挑战我，你伤害我嘛，你跟我示威嘛，所以我就打你。那个叫不成比例嘛，对不对？人家在感冒流行哼一下，你就打人，这个他说没有啊，因为你先哼我，所以我就打你哈、哦。啊，这个就是不成比例。这个所以 just cause 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哈、哦，就是受的伤害必须要过大。而且既然他是 war 那个一定要有一个立法院有总统，然后总统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才可以宣战，那个就是那个决定战争的这个行政原则，不是要一个国防部长就宣战，这个就是不 just。 所以每一个国家有他的统治的那个决定的过程，就是宣战权在谁？常常是统帅嘛，就是总统。可是总统常常也不是可以自己不高兴，老子就宣战，他也需要有一群跟他制衡的单位 那必须要经过走过这些过程以后再宣战，这样就不会一时生气或是老子不高兴就发动战争嘛，哈、哦。所以背后那个 just 那个决定的组织或是那个层次，必须要是国际认为他是有宣战权的，由他来决定才是 just war， 不是由他决定的那个都不是 just war。所以这个还包括那个所有权 the right 哈、哦。好，那这个国家必须要是自己的老百姓承认的国家。国际也承认的国家，如果就这一点来讲，台湾不能宣战，因为国际还不承认哦。国际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它才有宣战权呐、啊。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像那个流亡政府不可以宣战哈、哦，因为国际都没有人承认它，那它可以革命，不能宣战，这样懂吗？好，那第二个是它宣战的时候，它不能去妨碍别的有主权的国家，就是不能侵犯别人了哈。哦，那第三个是当他宣战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战争的情况下，他怎么保护他的老百姓不会受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讲，一旦战争，老百姓大家都赔完嘛，齁、哦。那这个国家要保护自己的百姓，不要用战争之名然后就剥夺百姓生存的权利。现在美国政府被抗议就是这个，他就是政府可以任意的进入每一个人的 email 跟每一个人什么都可以。那现在那个美国老百姓就在跟政府抗议，布希政府就利用这个所谓恐怖主义无孔不入齁、哦。结果他向恐怖主义宣战，结果恐怖主义没有受害，是老百姓受害。我们叫政府滥权，知道吗？所以他 just war， 他要宣战的时候，他同时为了保护百姓，不能用保护百姓的理由去欺负百姓。因为战争就会变成进入特殊状况。老百姓的自由会被剥夺，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假借战争之名来执行你要滥权剥夺百姓自由的那个恶行，这个 just war 也要注意。所以这个 just war 你一看就是他天主教真的是很细啊，你注意看他的他考虑的很多。战争讲起来很光明堂皇，可是背后可能借着战争的名字可能做很多坏事在后面，他都要避免、哦、所以呢必须要对自己的百姓不能够构成剥夺他们的自由或是生存权、哦、那这个像那个啊 Cambodia 哈、乌干达 Rwanda 还有 Serbia Kosovo 还有达夫，这一些都是政府发动战争可是老百姓遭殃啊，这个被全世界的国家认为这个不 just。哦、他可以说恐怖主义跑到我的国家里面然后收拾一群人要推翻我政府，所以我要对恐怖主义宣战，可是他宣战的对象是自己的国民、啊、我讲过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国对国，是民对民，这、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执政的因为被在野的反对，他就用说这个在野的是被美国CIA、收拾的，所以我是对美国宣战，所以我就打自己的老百姓就像打美国一样。那这个在加斯沃也认为这样不对，哎，你的对象是自己的百姓，你不应该用战争的名义来对付自己的百姓。那这是这样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国际就要介入一个国家，虽然他有主权，他有合法的地位，可是不可以这样子哈。那我们要弄一个叫做这个战争哈，有两个，一个叫 total war， 一个叫做 absolute war。这个啊。偷偷握就是全民战争，不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参战。Absolute war 绝对战争，就是任何手段都对的，我为了生存。所以 Absolute war 是对付敌人，就是对付敌人没有不可以用的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 realism， 那个就是全面宣战。而如果全民战争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要投入战争，不可以说我良心不安，你良心不安是你家的事，我叫你当兵就是要当兵。所以当你当一个国家宣告全面战争或是绝对战争的时候， just war theory 就会讲话，就会说这个有问题，因为你不守对外对内的那种保护无辜老百姓的这个原则你没有守到。好，那他们的1983年到1993年这个天主教他们这样讲， Force may be used only to correct a grave public evil， aggression, no mercy violation of basic human right of whole population.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just war theory 这个发动战争的原因从国家跟国家转到民族对民族也可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用战争的方法来对付自己国家里面的不同民族的时候，这个为了保护那些无辜的没有武器的那一些人，国际社会可以发动 just war， 可以发动公义之战，为了保护那些被他的国家所欺负的国内的人民的生命的安全。刚才我讲的那些例子都是用这样子来讲，所以他们就把 just war theory 说国家对国家这个打破了，就是当一个国家对一般的人民，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人民，有大量的破坏人权的攻击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有权利起来攻击这个国家，让它停止这样的一个杀伤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观念，因为战争已经不是国跟国了，所以他们这个 just war theory 也跟着在细微调在改变这样子。嗯，好，那再来就是 just cause， 再来是 just intention， 理由讲好了，那目标你的动机啦，你的动机就是你只能做到战争引起的伤害或是和平被破坏所损失的部分，你只能要到那个回来就要停，你不能借这个机会就把对方打扁，就把他灭国，不可以，抄家不可以，他就是你必须要受到够大的伤害才可以拿起武器，你拿起武器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伤害做相当的处理，就要放下武器。所以你的理由是因为你受到相当的伤害，或是老百姓受到相当的伤害，你的目标是把这个伤害做处理就停了，你不可以借这个机会就把对方灭掉，那个就不 just、你 just 的目的只是要把这个伤害处理好就够了，就够了、那这个在国际法就没有写这一条，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难衡量到底伤害多大啊，到底跟对方处罚多少才叫做伤害公平，这个会引起争议，引起争议，所以国际法里面就不谈这一条、那给对方给对方处罚或是造成伤害不应该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只是要把你受到的伤害得到弥补就好，所以不应该以对方受苦为你主要的目的。所以只有 correct a suffer wrong， 这是 the only right intention， 不能够说利用这个战争可以赚到一点便宜或是给对方教训一下，这个不应该用成为你的目的，或是说报复，利用这个机会就偷偷打你两下啊，以前对我不好，反正这一次你打输了。所以这个跟等一下说结束的时候有关系，就是日本打败的时候无条件投降是不道德的，无条件投降是对打败国是绝对不道德的，就是你是打胜者，就是胜者为王，就是我绝对有权利，败者就是讲话的机会们，这个是不是败者也可以讲话，知道吗？他可以提说好，我们给你们构成这么多伤害要多少赔偿合理，不是说我不能提条件，那这个就是说你的 intention是要把这个伤害做合理的补偿，这应该是有限战争啊，简单点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才是 just、那刚才讲过那个权威必须要是合法的，最后一个是、这一个再来这个是比较难的，就是割派会，就是叫 last resort， 应该是所有非战争的手段都用尽了你才能用战争，这个就是最后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所有非战争的手段都用完，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这个 just peacemaking 的人就认为说你们没有，当你把所有非战争的方法都用了以后战争就不必要，所以当你说我需要用战争代表那个非战争的方法你还没有用完你就跳了， 哦，所以这个 last resort 变成一个 catch， 一个问题的所在，就是你真的什么都用吗？所有非暴力的方法你都用了吗？还是有一些方法你根本没有想到？你会要不要想想看？所以 just peacemaking 就是在这里面插进来做文章，就是说你们 just war 就是说 war 应该是最后的不得已的，对不对？那你应该想办法把非战争的尽量的去研究嘛。你随便用几个，然后就说不行了就要打仗，这个是你太快掉进去，这个不对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国际法也不写，但是它就是要顾忌打赢打不赢啦。Success, possibility。一个小国，一个国家要打仗以前，一定要先算一算，我赢的机会有多少？如果赢的机会几乎零的话，就不要战了，投降，你还会活吗？那个是现实的问题嘛？耶稣也讲过嘛，说要打仗先算算你有多少兵，人家多少兵，根本不能打，你就不要打了，至少你还会活下，你投降交点税还会活，你一打你就是被打扁的嘛，对不对？这是现实考量。可是国际法就不写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就变成只有大国可以打仗，小国都完蛋了。你知道那意思吗？台湾都没怕。如果这条一放进来的话，对不对？台湾跟中国，你算嘛？你怎么算？根本不能打嘛。所以台湾就要想说，这个我局部的优势哈，就说你大陆再多的话，你也不可把那些军队都集在台湾啊，对不对？那我在台湾只要那个浓度够的话，你多我也不怕。可是人家很简单嘛，人家就是一个换一个，把你换光。哦，基本上就是这个在加斯沃，就是说你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平。如果你打完是全部死光的话，你不要打，你还比较好吧。所以他们认为是要有合理的胜算，你才打。再来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比例原则哈，战争造成伤害的比例必须要比被对方侵略造成伤害的比例少才占。所以焦土政策是一定不许可的啦。就是说，反正我会输了哈，我死没关系啊，反正也打你几个哦。这种不顾一切，反正这种算了，在加斯沃是不接受。就是说，你要算合理的比例来付代价哈。那这个加斯沃 theory 哈，就有分成这个 deontological 或是 consequential 哈。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前面三个是属于 deontological 哈。后面三个是 consequential， 前面那个就是说原则性怎么样在公益，你要守这个原则，这个没有讨论的余地。后面是看结果性，比如说你打输了，你就不要打了嘛，或者就是要衡量，打完要算一算，算了划算再打哈。所以所有的伦理学者大概都这两派啦，一个是看结果论是非，一个是看原则论是非啊。这个 Just War Theory 他们很聪明，他们把看原则的列了三个，把看结果的列了三个啊，放进来，就是说两边他都考虑，有平衡的考虑哈，大概是这样子。那基本上打仗的双方没有一个是绝对天使，一个是绝对魔鬼的。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家里面两个小孩打架，一个绝对不对，另外一个绝对对，很少，都是彼此有一点点对，一点点不对。啊，这个时候要讨论 just war 就很难，就是大家要放在天平了。但是过去哦，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那个都要拿出来讲，那讲到最后再算说，相对的你有没有比对方公益一点？哦，比如说。那个宾拉登就认为美国用那个汉堡跟那个可乐欺负回教国家已经欺负够多了，还有那个迷你群引诱回教的男生，那这样的侵略我们忍受了那么久，现在我只是拿你的飞机弄一下你的房子，让你知道说不要再卖那个到我们这里来，你就说我怎么样按，你们以前对我们那一些伤害，对我们整个回教世界的那个，你们拎着公婆啊，这个是自由世界，我喜欢卖什么是我家的事，我们家女孩子裙子穿多短跟你有什么关系哈？不行啊，你们这样是侵犯我们的国家那个， 那像这个你怎么摆平？所以宾拉登没有觉得他错啊，他觉得他只是替回教国家出一口气，向美国示威而已，说你们不可以凭着你们财大气粗啊，要卖什么就卖什么，你们应该要尊重别人的文化。所以背后其实有文化战争的味道在里面，哦，所以在这里谈到说美国是100%的无辜的被害者吗？在911上面还是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这个在加斯沃西里也会摊在桌上，大家会讨论。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想法其实蛮细腻的。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从亚当的家庭，我们就看见人跟人的暴力好像是从一开始就有，因为该隐就把亚伯杀掉了。主，人好像没有办法用非暴力的来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不愉快、不高兴或是不公平。从亚当夏娃的家庭一直到今天，人类的世界战争不停。上帝，你实在是帮助我们，我们在这样的探讨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出一条路，是可以不必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彼此的争议。如果有这么一条路，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有勇气往这一条路来努力。我们待会儿要回家了，我们希望在学习这些当中也可以用到我们的家里。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大家意见不一样、不高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家里的争执。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用非暴力的方法来处理彼此的不愉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